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天国。你也天天以信实慈爱来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主啊，此一刻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特别为在线上也为在现场线下的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求助你在此一刻让我们能够放下心来。虽然前面的解决方案或者前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相信你是能够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所以此一刻我们就把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带到你面前。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也求你来医治；我们身边的人有软弱需要医治的，也求你来医治，让我们经历你的荣耀和恩典。主啊，此一刻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主你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得到的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得到帮助、鼓励或者警醒的一些的教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参加过不少的婚礼、婚宴、这些场合。我想问问，在你们的记忆当中，你最难忘的一次参加过的婚礼或者婚宴，或者最不一般的婚礼婚宴是一个什么的情况，而为什么它导致你那么难忘？有没有想到的？为什么那么难忘？可能在你脑海里面就浮现出一些的景象哈。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很难忘的这种婚礼啊、婚宴啊，其实往往不是因为他那一场婚宴或者婚礼就是办得很成功，也不是因为他办得很完美，而往往呢是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对。或者是有一些很不一般不寻常的事情，有点不协调的哈，跟那个婚礼不协调的，就导致呢就是特别难忘。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是在我还记得是在 downtown 的很早期了，然后呢在吃宴席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个人好像格格不入的那种样子哈，后来一查这下联还是外面走进来就是白痴的那种哈。那个时候几十年前都有这种事情发生，一个西人走进来，所以我说他格格不入，因为都是东方人面孔，为什么出这个西人？大家以为是你的朋友，他的朋友，结果发现是，所以现在想起来，印象很深刻。我还有一个参加过婚礼呢，印象很深刻是什么状况呢？那是一个我认识的一对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哈。他们在一个大教堂举行这个婚礼啊，我当天呢就被邀请做招待员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招待呢挺讲究的，就是还要培训的啊，男生你要怎么带他，女生你就要怎样伸出手来，让女生怎样拉住你的手臂，然后就是要带他入座哈，就是要受训。然后呢那一天呢就是这对新人郎才女貌哈，然后交友广阔哈，宾客很多啊，大教堂挤得满满的哈。然后呢那天我们就是带了很多人入座啦，然后大家准时入座了，大家就是在那边等啊，但婚礼呢就等啊，等了一个小时左右都还没开始啊。宾客就在那里议论纷纷，你知道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问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内幕消息，然后就去大家去查问啊，然后也没人告诉我们，也没人上去讲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等。后来内幕消息传出来，原来呢新娘呢不是不嫁，新娘呢来了教堂之后才发现她的头纱没带，所以呢要派人呢立刻回他的家去拿，你知道吗？你知道那天是礼拜六，然后呢又温哥华，然后交通又堵，所以这一来一去呢就一个小时多都还没到结果呢终于一个多小时之后回来了，然后呢 这个婚礼就举行了。然后呢，从此以后呢，大家一想起这个婚礼呢，大家都很有印象哦，其他的都忘了，这个很有印象。为什么？因为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过话说回来呢，那一天呢，参加这个不太一般的婚礼的人呢，都非常有耐心，因为那天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先离场哦，大家是非常给主人家面子哈，就是一直很耐心在等。哎，不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场婚礼啊，很不一般，对不对？也很不寻常。刚才我读了那段经文，而参加这个婚礼的人呢，似乎并不太在乎这个婚宴。而且呢，也很不给主人家面子的，竟然不出席哈，看见这种主人，这种客人，如果你是主人，你会怎么样呢？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比喻哈。圣经是这样说的：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我们怎样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先铺一下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给大家知道哈。这个比喻的主人家，他说是一位王，他的儿子娶媳妇，大宴宾客。然后耶稣说明了，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哈。天国好像一个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王就是指上帝神，对不对？然后所以王请人来吃这个宴席，就是在神国里面有份，可以在神国里面吃席，所以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要进神国的一个邀请。他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很热情邀请人进他国度去吃宴席的一个王，一个神。那所以这个婚礼呢，但是呢却很不寻常。他不寻常的情况是怎样呢？首先第一幕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婚宴的主人呢非常固执，这个王呢非常固执，非请不可，不愿意半途而废。那我们知道办过婚宴的人呢，办过婚礼的人，你都会有这种体会。你们如果没办过呢，将来你的儿子娶媳妇啊，或者你儿子女儿嫁人呢，你将来都会有这个烦恼。就是当你要决定请谁不请谁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来衡量的吗？是什么来衡量的？因为你的空间有限啊，你不能全部人都请啊，对不对？所以你就要来评估这个人的交情跟我怎么样。所以我们是用交情来评估的，交情好的一定被邀请啊，对不对？交情不好的，可能会被邀请，也可能不会被邀请。然后交情不好的，不被邀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被请的机会是很小的，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在请人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哦，我跟他的朋友交情有多深哈。你会被请，其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他觉得你是朋友才会邀请你的。OK。那当然主人家呢，请帖发出去之后呢，他就会收到回帖了哈，告诉你他来不来哈。那这个时候呢，你有请的人，然后有收到回帖说他会来，你会怎样？挺高兴的，你安排的时候挺烦恼，但他回帖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但如果你邀请的人他竟然回帖说不来，你当然会理解啊，他可能有事情发生啊什么，但是有时候难免小小心灵会怎样？有点受伤的，因为为什么他不来？我把他那么当朋友，他为什么不来？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状况。当然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的主人，他列出了宾客的名单，他打发仆人去，呼召那些人来复习，谁知道他们却怎样？却不肯来哦。所以看样子呢，这些人是贵宾来的，是跟主人家交情不错的人被邀请，主人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来的，谁知道主人把他们当贵宾呢？他们却没有把主人当主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参加婚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呼召人的神，神呼召了这些人，这些人却不愿意来，神的呼召石沉大海，没有人回应。但是我们留意这位神怎样，这位王怎样，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的邀请，非常固执，说我说他，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4-6，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却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所以有到田里去种田的，有做去做买卖的，其余的就拿住仆人，领入他们，把他们杀了。那主人没有放弃，他派了仆人告诉他们，我的饭菜都准备好了，宴席已经稳妥了，你们可以来享用宴席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愿意来。不但如此，有些人就自己去做生意了，有些人去自己去种田，做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去做这些事情去了。然后呢，甚至有人拿住仆人，拿凌辱他们的，有杀了仆人的。你说这么多大的仇恨呢，请你吃个饭而已，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婚宴有点不寻常，对不对？我们退一步来想，你想想，如果你结婚，或者你的儿女结婚，你邀请了你认为你是最好的朋友，你的哥们，你的闺蜜，你的死党，结果他们不来，你派人再去请他，他结果呢，把你派去的人揍了一顿，回来告诉你， 你说你会怎样？气死了，对不对？朋友都没得做了。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现实社会当中不至于会这样的，他不来他也会想个办法让你觉得很舒服，对不对？不至于会这样无情的，也不至于会这样无理的，对不对？不参加也就算了，怎么还会打人，怎么还会杀人呢？所以这个比喻我们看到很不一般，好像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样子。那这个比喻为什么这样说出来呢？为什么他的情节是这个样子呢？他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人啊，当他们心硬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世人也是一样，我们心硬的时候呢，我们是会用尽办法去拒绝上帝的邀请的。我们会用尽办法去拒绝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的作为的。还有这个不一般的情节也要说明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上帝那种渴望人能够接受他进天国的邀请的那种诚意和那种决心和那种固执。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良苦啊。那因为仆人，因为比喻接下来给我们看到呢，仆人被打被杀，主人却仍然没有放弃，他仍然继续的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婚宴。不过呢，这一次呢，他的邀请的对象呢，不再是之前的那些了，他就稍微改了一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于是呢，就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所以主人现在就把他参加婚宴的大门打开了。对，不是指定的宾客才能够进来，而是所有人在大马路上被遇见的，他都被呼召进来，可以参加这个婚宴。这个比喻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天国的邀请现在是向所有人开放，被邀请进来接受邀请的人就可以来，所有人都有机会可以参加神的这个宴席。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他的天国。上帝是非常执着的要世人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虽然受辱，他还是坚持发出邀请。所以你想想，世世代代以来多少人凌辱的他，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在邀请。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他的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坚定，他拯救世人的心愿是多么的坚决。我记得有一次看那套电影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中文怎么翻译？耶稣的圣情，好像是类似这样，就是那个拍得很血腥的那个，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后来被出卖、钉十字架的那一个。那其中有一幕呢，非常感动我的， 那当然他拍这个电影呢，他有里面的一些情节呢跟圣经其实是没有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出入的了哈。但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意境挺好，他就讲到耶稣背十字架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背着十字架一边背一边倒，然后全身都是血扭曲的，然后呢就跑到耶路撒冷。因为你要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原来耶稣走到钉十字架那条路呢不是平路来的，是弯弯曲曲，有很多 很狭窄的这些小巷，这些小石阶哈，你要爬上去。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你 还会闻到味道，你还会有苍蝇在你身边出现，所以耶稣当时你可以想象全身出血，都是苍蝇，都是味道，然后天气又热啊，然后呢他就他背着十字架，然后电影里面突然有一幕发现他看到他的母亲就在一个小巷里面， 母子相互相对望，然后母亲对儿子的这个眼神充满了这种悲伤，这种的疼爱，然后耶稣也望着他的母亲。但突然间耶稣再一次抬起十字架，眼睛向前望，不再看他的母亲，向前望。你可以看，那我觉得他拍得非常好，因为他的眼神你可以看到他是坚定的继续往前走，把他的身边的事情全部放下的那种眼神。你知道那个代表，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为了我们他要上这个十字架，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救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进入他天国的，所以他迫切的往前走。弟兄姐妹，耶稣为了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救恩，他何等的迫切。你知道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可能就在你不察觉的那些遭遇里面，有很多神对你的呼召的，你可能不知不觉的拒绝了他好多次了，但是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是因为他再一次的给你机会，让你可以接受邀请进入这个神的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婚宴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要注意不要观望太久，因为忽略或者拒绝上帝的呼召，后果可能是挺严重，也可能是很损失很大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你接受了上帝的邀请吗？还是你仍然在等待？你要知道，虽然你过去也曾经拒绝过他很多次，但是上帝仍然在等你。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很不寻常的婚宴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位很固执一直在呼召人的上帝。然后在这个不寻常的婚宴里面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忽略呼召呢是很危险的。我们来看看参加婚宴的人是谁，我们搞清楚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到第三节这样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我们留意这第一批被邀请的人呢，经文说是被招的人，也是说被邀请的人啊，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上流社会里面呢，跟罗马上流社会里面呢，我们知道呢，他们请人赴宴呢是有两个步骤的啊，跟我们今天也有点像，但是又有点不像。他们在哪里像的地方在哪里呢？他首先是会发出一个初步的邀请，说你能不能来，然后对方说哎，我能来。然后第二步呢，他会怎样呢？等到宴席大概要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派仆人在通知客人赴宴，哎，我们这个宴席要开始了，请你赴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现在很方便了，我们现在不需要你手机一个提示给你，哎，明天要去参加某某人的这个婚礼，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到第二天他不再提醒你，你忘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但是一般他都会提醒你，啊，然后会 email 告诉你，哦，我们婚宴要开始了，请你开始来。所以当时呢，他就会有先第一次邀请，第二次再提醒你，请你来。 所以当时呢，在犹太人的这种耶路撒冷的上层社会里面呢，甚至有人夸口哈，你邀请我如果没有两次以上的邀请我是不来的，就是以表明自己尊贵的身份哈。因此在这些客人呢，我们估计他们是应该已经接受邀请答应要来的，但是呢，现在真正到最后的时刻呢，客人就不遵守诺言，他们就不来了。这种动作是你觉得礼貌还是不礼貌？很不礼貌的，是对主人的侮辱，你知道吗？这甚至在阿拉伯的部落之间呢，有人说呢，这种行为就等于宣战，你知道吗？甚至会导致家族跟部落之间的不和哈，因为一个婚礼呢，搞成就是大家你死我活的。那他们不肯来，王就怎样呢？王就派遣仆人呢去请客人了，对不对？说明自己已经预备妥当了，请他们来赴宴，这是第二步，甚至可能是第三步来的。因为就是已经邀请了第一次，第二次再叫他们不来，再派一次去，所以两到三次了。所以叫他们来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来哈，所以他打发仆人去。所以王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一切都预备好了，就等你们来赴宴。而那些被邀请人就不理睬，有些就不理会，有些人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有些是凌辱这些或者杀害王的仆人哈。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些人就这样做。那这样的公然的拒绝呢，换作是你跟我呢，我们都会气愤的。所以很自然的，王的反应呢是震怒，所以呢他就派兵呢就毁灭这些凶手，也因此宣告呢原先被请的这些宾客呢不能再来赴宴了，因为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恩典。为什么呢？他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那我们先前解释过，婚宴的主人就是上帝自己，他很坚持很固执，他被他邀请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够进他的国，而耐性呢是有个限度的，你要知道。当被邀请人不愿接受甚至藐视恩典的时候，他们最后就失去这个恩典，也就是说忽略上帝的呼召是很有风险的，而后果是很致命的，因为他们不配了。是的，他们不配了，不配得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呼召。那些被呼召来的人，这里是指法利赛人跟文士，当然也可以泛指我们这些现在接受了神的呼召却不愿意接受神的邀请的，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人，结果没有遵守承诺，没有去答应，没有去回应，结果呢他们就会失去了上帝的这个恩典。那今天我们可能也会为这些来忽略神的呼召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像那些人又打又杀的那种但是我们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因为你看到他们有些人是怎样，有到田里去的，有到什么买卖去的，为了经济原因而拒绝赴宴。今天你可能会说我没有暴力对待王的仆人、神的仆人，但是你有没有为了经济的考量而变相的拒绝了上帝对你的邀请呢？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早期的时候，我记得 那一年应该就是南温哥华圣恩堂，他们买了以前圣道堂的旧的堂子，后来他们要做一个就是一个献堂礼哈我们这些认识他们的这些圣恩堂的老会众哈，我们都有被邀请去。那天我就跟几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参加那个聚会，然后我们就提前了一点，因为我们要先吃个饭了。然后呢，你也知道他的教堂就在五十街跟 Fraser， 你知道 Fraser 街五十街那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吗？很多餐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选了一间餐馆，就在那里吃这个中餐。然后呢，就是坐在那边点菜的时候，然后适应是一个香港来的男士，然后就给我们点菜，态度挺好的。然后我们就点了菜之后呢，因为我们看看时间好像有点赶哦，我们要早一点去参加那个聚会，我们就顺口就跟那个适应就讲了一句话：“哎，你能不能叫厨房快一点出菜？”他说：“你们赶时间啊。”我说是啊，我们赶时间。你们去哪里？我说要去那个教会参加聚会。 哇，他立刻就随口，那你们去教会的呀？啊，我以前也去教会的，但是我现在不去了。他不说还好，他一说我们就很有兴趣，想知道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他说教会挺好的，我也很喜欢，但是现在为了赚钱啊，打工啊，没时间啊。他非常老实，对，他没有随便编个理由，他说我是为钱而不去啊，就是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就是会为经济的考量而拒绝了上帝的天国的这个邀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拒绝神的这个呼召。那这一个不一般的婚宴给我们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固执的热切的要拯救你跟我每一个人，呼召我们进去。但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拒绝这个邀请呢，后果是我们会成为不配进入去的，我们失去这个机会的。但还有第三个我们要留意的，我第三点呢，你们听了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担心，都 不要担心 我会解释让你们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怎样呢，有些人呢他们自以为蒙拣选，其实是没有蒙拣选的，这很危险的，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被呼召的拒绝呼召不愿意来参加婚宴之后呢，然后就杀了王的这些仆人，然后王就忍无可忍，然后就发兵除灭了这些凶手，烧毁他们城，然后王就对那些决定把婚宴的这个邀请的大门就打开了，对不对？广发邀请，然后圣经是这样说的，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来不配，就是之前那不配了，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你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哈，根据这段描述，这样一来这场婚宴终于可以搞定了，对不对？可以不担心有没有宾客了，因为他到处拉人啊，对不对？皆大欢喜，对不对？一定会有人坐满所有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就像秋令会要邀请人去没人去，现在就是担心为什么这些床位没人要，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担心的。冬夏令会我们当时举办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很担心没有人来。哇，现在大门打开，广发邀请，这个婚宴所有人都会来，应该是大团圆结局了，没有节外生枝了，对不对？但是还真的有枝节。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为什么不行啊？帮我按一下。回到，对不起，这里好。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这里呢，你可能会想，怎么那么多事呀？想想看，刚才不是没有人来参加宴会吗？现在到处找人来了，如今有人来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对不对？怎么现在又提高要求了？如今穿 没有穿礼服，将就一下不可以吗？一定要穿礼服？你街上拉来的，他没有机会穿衣服，然后强人所难，是不是会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那要明白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好好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里面他想表达的含义是什么了。那很明显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些最后被邀请来的人呢，虽然不是被原先要邀请的人，但是有这些是大陆上被碰见的，但不代表他们如果来参加婚宴是可以不穿礼服，没有要求的，他没有说。那婚宴的大门是打开的，没错，他们是临时被请来的客人，但你来参加婚宴也要有个证明你是被参加婚宴的邀请参加婚宴的人啊，对不对？因为他位置毕竟是有限的。 然后你穿好一点可能也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但我觉得这里这穿好好不好其实并不是对主人尊重的他要表达 这个意思，而是说他没有珍惜主人的邀请。那我们留意这个主人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朋友，朋友，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认识了，也就是说从邀请的过程当中，从不认识到认识了，在邀请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些被邀请的人可能在被邀请的时候也被赋予有礼服，说你们就穿着这礼服你们就来参加就行了，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的，就让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没有预备，他说你们就穿着礼服就来，你们就可以享用有宴席的资格。等到他们来到的时候，这个王来看这些宾客的时候，个人的真相就显露出来，原来王为每一个宾客预备的礼服，这是王的恩赐，宾客穿了礼服就表示他敬重这个宴席的主人，他有这个资格来参加。但是有一个人却穿着他普通的市民的衣服，他可能是没有遵照王的命去穿礼服，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礼服混进来的，所以王就对他说，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OK，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哎呦，那礼服我没拿到，那礼服忘了带，那个礼服忘了穿，我现在立刻穿。没有，他说这个人回答不了，混进来的。于是王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礼服呢是重点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就比喻这个得救的这个袍子。那圣经有个词叫义袍，圣经说我们蒙恩得穿着光明洁白的衣服，这衣服是信徒所行的义，也是基督的义，是他那自己无瑕疵的品德借着信心分赐给凡是信主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 有瑕疵的人，但是耶稣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接受了耶稣，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义袍，耶稣的完全成为我们的完全，所以我们是靠着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来悦纳，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是因为耶稣完美。那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是不是没电了？ OK， 好，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这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所以弟兄姐妹，唯有穿上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的外衣，才能使我们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基督将这个外衣，将他自己的义袍披在我们每一个人有悔改相信的人身上。所以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所以从如果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里面参加这个娶亲宴席的宾客被王检阅了，唯有那些服从他的条件并穿上礼服的人才能够蒙悦纳的。凡在福音宴席上做客的人也是这样的，人人都会都要得到受到大君王的这个上帝的检阅，而且唯有那已经穿上基督义袍的人才能够坐席。是的，大门是打开的，可以进来的，但是进来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要穿着义袍进来，这个就是那个条件。穿着义袍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穿上他的义袍。但问题是有些人以为他得救， 但他其实还没有悔改，没有穿上袍子。那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听讲到一定会这样，哎呀，牧师讲的那个没有穿上义袍的人会不会是我呢？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跟你说，你别那么快担心，你就观察一下你生命的改变就好了。Okay? 但是不要跟别人比哈，你跟别人比肯定是有人会你比不上的了，你就跟自己比就好了。你想想你信主之前跟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分别。当然如果你说我信主那么多年，我现在比以前更糟糕，脾气更坏，那我救不了你，帮不了你，你要反省一下，因为那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信主之后，以前每天发脾气，现在就两天发一次脾气，也是个进步，你知道吗？以前比较不会想别人的需要，现在会稍微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好，有好处。以前从来不会掉眼泪，现在心会比较软，恭喜你。跟以前跟这里比，当然如果你说以前我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那也是有点问题，还是要反省一下到底是什么出了状况。但我是告诉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有过去跟现在有个不同，我告诉恭喜你，你有义袍。对，但我们要知道有些人以为他们有义袍，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耶稣是真的，或者圣经不是捏造的，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除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人可以靠得得救，但我们还是可能是没有相信他的。因为仅仅知道真理的理论，圣经的教导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承认，我们也是要心里相信，行为上有变化才行。我们的名字可以记录在我们的程序单上，但不代表我们真的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领受他的恩典。但是很简单，就是接受耶稣，领受他的恩典，他的义袍就会在我们身上，然后他会帮助我们去行出我们以后的这些义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改变。但有些人是没有的。你说牧师，你说的这种，我还想不到有什么人会有这种危险。我告诉你，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就跟你讲一个见证，可能你们有听过。我有一次去多伦多，就去见我们以前教会一对一对夫妇。在我们当中信主洗礼的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在那里在教会也有侍奉，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弟兄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们现在教会有个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给想你给我一些意见。他说我们教会呢有一个长老在多伦多非常有名气的，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就是有一些教会他们除了牧师还有长老，长老就是一些平信徒，后来他们就把他提升为长老所以然后他可以做牧养的工作的那种，也就是说不受薪的牧师，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牧师就是受薪的，长老就是不受薪的平信徒牧师上去。他说这个长老在整个大多伦多都非常有名气，但是呢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跟他们教会的那个私情姐妹呢就婚外情，犯了大罪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经过讨论就决定，但他又不走啊，他还是留停在那个教会，然后他们就怎样呢？停止他的侍奉，停止他的圣餐。但他就投诉说，你们为什么剥削我侍奉的权利，为什么剥削我这个领圣餐的这个权柄。然后弟兄就来问我应该怎么处理。弟兄姐妹，有些人真的是做了这些事情还自以为可以的哟。我相信我们这里大概每个人听完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真如果是有人跟我是旁边听人告诉我的，我大概不会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弟兄亲口告诉我，我知道 OK， 那真的是这个如此。所以弟兄姐妹， 那些不穿礼服来赴宴席的人，象征现在很多人的情形，他们自命为基督徒，并自认为有权享受福音带来的恩惠和权利，可是他们却不感觉自己有改变品格的这种的需要，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悔改，他们不觉得需要基督，也不要信心来依靠他，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混，他们以为足够良好了，他们仗赖自己的功德而不靠赖基督，他们只是听道的人，虽然前来复习却没有穿上基督的义袍。有一天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耶稣说，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啊？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今生穿上义袍，现在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准备进入基督为遵守诫命的人所预备的宴席，穿上衣袍。所以我们要谨慎什么呢？以免那一日我们还没准备好也没谨慎，结果呢是赤身露体的走到这个婚宴当中。圣经这样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然后他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谁是有福的呢？就是警醒穿上义袍的人。所以在弟兄姐妹，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非常迫切的要寻找人。你要知道神多爱你，神一直没有放弃你，他一直呼召你，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在呼召你。但你要知道这个呼召是有个限度的，如果我们不回应这个呼召呢，最后呢就是被拒绝。但我们也要谨慎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有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否真的有穿上义袍。你穿上义袍你就可以进入，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都是被神邀请参加主的婚宴的人，我们是否有受邀请穿上义袍成为宾客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被你来邀请，我们也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人还没得到这恩典，所以我们为他们来祈求。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也不是太清楚的，但主求你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那一点点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穿义袍的明证。但主也提醒我们当中或许有人是仍然靠着自己，以为靠着自己就能够获取这个救恩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这种的错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